刚才说到第十柱灌顶柱菩萨，他的自奋成就十种智慧功德之外，又说明十种的殊胜，说十柱菩萨有这十种殊胜的功能，为第九柱菩萨以下都不能知道的，是赞叹第十柱菩萨的圣德，说明十柱位满了，他的功德庄严如何那么这十种当中啊，第一身，就是指这个十柱位菩萨他的身量能现跟佛一样的身，所以他能够示现成佛呀那么第二的身业那个书本经本上的那个圈圈的点啊不大标准啊，那么第一就是身，第二就是身业所以说身即身业，身为第一，身业是第二属性，业是业用，是动作表现就是说他的身的所作所有的妙用的表现呢，也是第九柱菩萨以下所不能知的他能显现出身业的殊胜妙用。第三神通，神通跟变现呢是两种神通旁边没有圈没有圈圈，神通是第三，变现是第四。第三的神通啊，是说第十柱位菩萨的神通为第九柱菩萨以下所没有的，第九柱以下的菩萨都不能跟第十柱菩萨相比的，显示十柱菩萨的神通至为广大，这是第三。第四变现，变现是说明这个神通的作用，神通妙用，九柱菩萨也有神通妙用啊，但是不能跟第十柱菩萨相比。第十柱菩萨的变现就是转变自在，显现一切的功用阿罗汉要入涅槃的时候要现十八变那么十柱菩萨他的变化比起阿罗汉要胜过千万亿倍的，很多很多的，所以他的神通变化所显现出来的是九柱菩萨以下所不能知的。第五过去智，第六未来智，第七现在智，这就是时间上过去是尽过去记菩萨的智慧能够知道过去的事情，未来是尽未来记以十柱菩萨的功能的范围内，所有的时间内的事情他都一一能够知道，现在是尽这空间尽十方变法界以十柱菩萨的智慧能力范围内，他都能够知道这个现在世的十方世界一切诸事无论大小他都能够了了常知。这三种啊，在名相上叫做三达智，通达的达叫做三达智。第十柱菩萨所得到的三达智啊，胜过九柱菩萨多多那么只有这个初行以上的菩萨才能够超过。那么五六七就是得到三达智第八成就佛土，就是他已经成就清净庄严的佛的国土所以按照华严经的这个十柱位的 经文的看看起来啊，到了第十柱菩萨，他能够示现成佛，以八相成刀啊来度化众生了，所以才说成就佛土。第九新境界啊，就是这个心力的作用啊。第十智境界，就是智慧的表现啊，它的心力作用啊，所显现的境界熟身胜过九柱菩萨，他的智慧所照到的境界也胜过九柱菩萨，因此总合起来说，皆不可知，皆通通了，long gone的啊。那么前面这十种啊，九柱菩萨都不能知道的，所以乃至法王子菩萨亦不能知，乃至是指从初发心到第八柱啊，一直到第九柱菩萨，那么前面的这些殊胜功用啊都不能知道的，那么就显示第十柱菩萨灌顶柱的这个殊胜境界啊，因为他所得到的这个智慧深广啊，为九柱以下菩萨所不能知，这是赞胜赞叹十柱菩萨的殊胜功德啊。那么使这个初发心的菩萨呀，生欢喜心啊，勇猛精进，希望能够啊，这个努力进修啊，也一样的得到十柱菩萨的功能。这就是十柱菩萨的自分啊。那么成就是上面二十种的功德，接下去呀、啊、是圣境啊，十种智的圣境，这个圣经啊就做将来进一步到这个初行位，十柱满了之后就要修十行啊，到十行位的初行就要由这个十种的圣经啊成就之后才能啊去入初行。看这经文，佛子，此菩萨应劝学诸佛十种智，活则为十，所谓三世智、佛法智、法界无碍智、法界无边智、充满一切世界智、普照一切世界智、住持一切世界智、知一切众生智、知一切法智、知无边诸佛智，这就是十种圣境。何以故？欲令正长一切种智有所闻法，即自开解，不由他教故。到此为止，十柱的圣境啊，就到这里就说完了。那么也就是把十柱的这个阶位的所有的功德说清楚了。那么这里按照这十种圣境啊，再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实际上都是说明他所成就的智慧。那么这个智就是一切智，就是一切种智，在名相上的平常佛法里面的习惯呢、啊，如果说三智，就是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假如是这样子说的话，一切种智才是佛的智慧，道种智是菩萨的智慧，一切智是二圣人的智慧，阿罗汉比之佛的智慧。现在如果是单说一切智，没有说道种智，那么这个一切智也是指的佛的智慧。所以平常佛在世的时候啊，经常有人赞叹佛叫做一切智人，一切总包括啊，无论是一切事、一切理，无论大小，大智尽虚空遍法界，小智一毛断一毫啊一微尘，所有的事都能知道，那才叫做一切啊。如果是佛果上在三智里面的一切种智，那是 一切字跟道种子同时都完备圆满究竟成就，才叫做一切种子。这里说法会菩萨对当时的听众说，佛子，你们大家应当要知道，第十住菩萨应当要劝学十种智啊，这都是佛的智慧，所以叫做此菩萨应劝学诸佛十种智。此菩萨就是第十住菩萨，他应当宣导众生自己也如是修啊，劝众生要学习下文所说的十种是佛果上所具备的智慧，现在就在学习。何者为十？是哪十种佛的智慧呢？所谓佛的智慧，就是下文所说的三世智。这个三世智还是前面所说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通达的那个三大智啊。这里是总合起来说，哎，要具备这个三大智的这个智慧。第一就是三世智，第二佛法智，这个智慧能够了知一切佛法啊，照了一切佛法啊，没有一法不知啊，所以叫做佛法智。第三法界无碍智，法界就是一真法界的理，十法界的理是无碍啊，这就是理是无碍的境界啊。对于一真法界的真理，十法界的一切事啊，他都能够啊了了明白而无所阻碍，所以叫做法界无碍智，就是得到理是无碍的这个辩才，这个智慧啊。第四法界无边智，尽十方遍法界没有边际无穷无尽的一切世界，所有一切法他都能够知道，都能够明白，才叫做法界无边智。边是边际的，没有边际的，没有界限的，所有的这个十住菩萨所能知道的，他通通都能够啊修学到成就，而去向于初行菩萨。第四第五充满一切世界智，他的智慧无量无边，在一切世界里面，因为诸法都了了明白啊，就好像智慧充满整个一切世界一样。第六普照一切世界智，普遍照耀一切世界，显示他的智慧光明普照这个一切世界第七住持一切世界智他的智慧能够住持一切世界，这个大致都跟上文差不多，就是再往前进一步的俗身第八知一切众生智，他能够知道一切众生的根性立顿这个根性的成熟差别都能够了了明白，所以叫做知一切众生智。第九知一切法智一切法无论是有情无情这个时间空间一切诸法了了明白，所以叫做知一切法智。第十知无边诸佛智，佛的智慧无量无边，他都能够接受佛的教化接受佛的所说的法，所以叫做知道佛的无边诸佛之智。成就这十种智慧，才能去向于后边的初行位，所以叫做圣境。何以故？为什么要成就这十种智慧啊？欲令增长一切种子，要使令将来成佛的一切种子能够增长圆满成就，所以呀，要修学这个诸佛的十种智。那么现在在十住菩萨阶位中要进入初行，有所闻法，听到佛所说的法，通通即自开解，自己都能了解，不由他教故，不必等到别人来教化他，他当下一听就能够明白了。这是第十住菩萨成就这十种智，由此圣境 可以趋向于初行位的啊这个上进啊。那么为什么这里只说智啊？六度里面的般若度为什么跟智与慧要分开来呀？我们平常习惯性都把智跟慧连起来说，说是有智慧啊。假如要分开来讲的话，各个有它的别义的。例如说，智能照料，慧能鉴别。智好像光明，照料诸法，了了分明啊。而它的慧的功用啊，就在这个所照料的境界当中，它能够鉴别这些一些事物，了了分明。又智能知道自己内心的一些啊该做的事情，怎么样子断惑，怎么样子修行啊，他能够了知分明啊。那么就是对诸法他能照了明白，慧他能够啊有这个决断的力量，该怎么做是慧的力量，智是照慧发出力量来啊。例如说要断烦恼啊，智能鉴别诸法，慧能断惑正真。智他能了别明白一切诸法，照了诸法，了了分明。那么这个慧的力量啊，他就能够降服烦恼，能断烦恼，能证到真谛之理啊，真俗中三谛之理。那要证理靠智慧，所以平常啊有一句话说啊，断烦恼要用慧见，慧见，智慧的慧见，不说智见，而说慧见。为什么说慧的见来斩断烦恼啊？因为慧它的力量才能断烦恼，智它的功用是照了诸法啊。智就好像光明照了，慧就把这个烦恼种子照清楚，把它断掉啊。能断的力量是在慧，所以因此把它分开来，智跟慧分开。现在到了十住菩萨，他对于他的智的照料功能已经到了最高的境界，所以照料诸法，然后才能断尽烦恼啊。那么因此平常习惯性啊，都说明用智慧去了知一切诸法，来断烦恼，求证无上菩提。所以戒定慧三无漏学呀，在大智度论有个比方说，持戒好像把贼子抓到了啊，俩就擦烂啊。修定好像把这个贼子把它绑起来了啊，就好像修定能扶烦恼，把烦恼种子扶住，不起现行，就好像把这个土匪强盗贼子把它抓到，把它绑起来啊，借去抓到啊，用定把它绑起来啊，然后呢用慧见杀贼啊，用般若智慧的慧见把这个烦恼种子断掉，是戒定慧三无漏学。那么能得无漏，靠第三的般若智慧，般若智慧才能使烦恼断除而得到无漏。因此之故啊，华严往往把智跟慧分开来，所以这个六度里面般若度分成后边五度啊，它的用意就是把这个般若智慧说得更为清楚。那么般若智慧里面就包含权巧方便啊，包含发大愿，包含他的神通伟力啊，那包含他的照料诸法的智慧啊，同时具备。那么能断烦恼也是靠这个慧的功能。那么到这里为止，十住说完了啊。假如要用教相的断惑情况来比对啊，天台教的藏通别圆法华四教里面，别教的十住啊，说初住断见惑啊， 二柱到七柱断私货啊，那么第八、第九、第十柱断界内尘沙烦恼、尘沙货，伏界外尘沙货，界外尘沙货能够扶住不起现行，而界内就三界内的这个尘沙货已经断掉了，到了十柱就断掉尘沙货，但是还没有断无明啊，直根啊，到了七柱直根原教的初性起啊。那么如果以这种的教相来比对啊，按照前面讲过的十柱每一位的经文比对起来是没有办法配合的啊。您看这个第十柱刚才讲过的，他就已经可以说能够成佛，视现分身百界周佛的境界了。所以这个十柱位的文字看起来啊，很像原教初柱的这个情况。所以教下所判定的阶位呀，不能死板执着认为这只是别教的十柱啊，好像是比起原教初柱相差很远。这里不能完全用那种的死板配合，因为从别教十柱到原教十柱的中间呢、啊、还有很多的包含在里面啊、那只是说别教的十柱是菩萨的初位开始，原教的十柱是菩萨的身位究竟，那么从初前到身位中间还有很多很多的千差万别，所以像这一类的道理呀，不要太死板的用教下的名相来比对，因为完全要用这个教相去比对的话，就会发生很多争议呀、所以中国佛教自从成立这个大圣八宗之后，尤其到了宋朝啊，那么这个每一个宗派啊，往往都会有一些门户之见，由此引起这个教义的争论啊，也教理上的辩论的发生争论。例如天台家跟显首家辩论这个彼此的所弘扬的教啊，哪一个是高啊，那么相差在哪里，彼此也经常发生这个争论，这实际上是多疑的。因为佛法不是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呆板的，不能用死板的看法去看这个阶位啊，实际上这个阶位如果要细分的话真是无量无边的。那祖师所定的这些阶位的这个断惑的情况啊，只是一个原则，大概如此吧，大概如此。前位的菩萨向别教，身位的菩萨向原教，那么中间相通的好像属于中间，也不是前的也不是最深的，这类的菩萨必定还有很多的。所以众生根性千差万别，那么当然教相可以包含整个佛法，但是它的断惑情况啊不会完全跟那个相同的，只是可以做参考而已啊。到这里为止，十柱位讲完了啊。那么经文呢，本来它这个一开始十柱品一开始啊，按照清凉国师的大书里面，它是分为七段，分为七段就是七份，第一三脉份。第二家分，第三起分，第四本分，第五说分。到十柱刚才讲完的就是第五说分讲完了，就是法会菩萨出定之后说解释这个十柱位的道理，所以到这里为止第五说分讲完了。接下去下文呢就是正分，第六正分， 他这个七份，第七就是重诵了，后边的句诵那是第七了。现在下文是重诵之前说奉完毕，中间十方诸佛菩萨的证明，所以叫做正分，下文是正分啊。对于这个正分呢，我们现在只是顺着经文来做简单的解释啊。看着经文，儿时佛神力故，十方各一万佛刹为尘数世界六种震动，所谓动、变动、等变动、奇变奇、等变奇、涌变涌、等变涌、震变震、等变震、喉变喉、等变喉、机变机、等变机。这里先说六种震动。儿时就是法会菩萨把十座位说完说分完毕，那个时候由佛的神力之故，都是把功归于佛呀，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报身佛千丈卢神肉身啊，也由佛的伟的神通之力子的缘故啊，十座位说完，十方各有一万佛刹为尘数世界六种震动，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四维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方下方，这个十方以娑婆世界的这个现在我们住的这个阎浮提陶立天为主以这样子对着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十方有一万个佛刹为尘数世界，就是一个佛世界把它摸成围城，一粒围城算一个世界，进这个围城所算所进的一万个佛刹围城所世界，所有的世界同时震动，这个比后边的实行圆满的时候还小了，还不如后边实行，因为现在是只是十座位而已，所以只有一万，就十千十千这个一万个佛刹围城所世界同时震动，震动有六种情况，下面的文字就是六种震动的这个文像这个六种震动啊，六种就是动、奇、涌、震、喉、机，这六个字叫做六种震动那么每一种啊都有变动。等变动等，有变与等变的分别这就所谓六种十八相动，六种十八相动。单自己这个小世界震动啊，那只叫做动那么进这个四天下，一个四天下都震动啊，那就叫做变动。近三千大千世界都震动啊，那才叫做等变动，也叫做普变动。等是平等啊，就是普遍相同。现在是说近这个娑婆世界的周围上下十方世界，有一万个佛刹为尘数世界同时都在震动起来，所以叫做动变动等变动动是摇动，整个世界摇动其由下而升高，由下而上叫做其，整个世界会浮起来这个叫做其。涌啊，是世界的一部分一部分会涌起来，一部分涌起来好像人家做柜发高好像那个样子，一个一个地方它会涌起来那么这样子就叫做涌。这三种都叫做形，动的形象，动的形象后三种就是声音，发出的声音震是摇扬的这个情况，摇摆起来发出的声音，摇摆起来发出的声音叫做震 那么喉啊，就是发出的声音有这个大声啊，好像是什么东西啊，这个相对的发出的声音，又好像这个狮子吼的那种声音啊，都是这个震动的时候发出的声音的啊。鸡，这个鸡的声音是不一样，又好像什么东西对打的啊，碰掐的那种声音啊，对鸡啊，物相合叫做鸡啊。所以这三种后边三种四五六是声音，声音的动啊。那么都能震动一万佛刹为尘数世界啊。这是先说六种震动，那么这个震动的用意啊，是说明十住功的满，十住功的满，动是表示十住满啊，所以说明这个六种十八相动。然后现出的各种瑞相啊，接下去经文说玉天妙花，天木香，天花蔓，天杂香，天宝衣，天宝云，天庄严具，天珠隐约，不古自明，放天光明，极妙音声。这是当时现出的这个天月明宫的那种瑞相啊，天上落下很多天花来，不要忘掉当时说石柱是在桃李天宫啊，四天王天再上去的这个第二桃李天，那么从天宫中落下的花，最起码是从夜摩天上落下来的啊，那么微妙的花就是天花，含细又香又妙又洁净啊。天上的墨香，有天上的香，好像香墨一样从空中一直挥下来。天花蔓就是天上的花结成蔓，从空中一直下来。天杂香，天上的各种香都从空中一直落下来。还有天宝衣，众宝所成的天衣也从空中一直下来。天宝云，天上的种种的云彩一直显现在空中庄严。天庄严具，天上的各种庄严都显现在桃李天宫。天珠隐约，天上的各种的月音都照出来，而且不用人去照它，不古自明。不古是说不要人去照，不要人去敲啊，不用人敲天上的隐约，它自己会说会出声音，这叫做自明。明是响啊，隐约不用人工去，它自己会出声音。同时放天光明，天上放大光明啊，整个天上到处都是一片微妙的光明啊，极妙音声也现出这个很微妙的各种声音啊啊，在天上显现出来。那么当时桃李天宫法会菩萨说完十住之后，有这种的殊胜的现象，如此四天下须弥山顶第十殿上说十住法现诸神边。我们这个世界的桃李天宫一十天下的须弥山顶，在第十天王的宝殿上说这个十住法，现出上面的各种神通变化。十方所有一切世界系亦如是，不但我们这个世界在说十住，近十方变法界一万佛塔里面到处都在说十住，跟这里完全一样，所以说系亦如是，通通都是一样的说十住法圆满。又以佛神力故，十方各过一万佛刹为尘数世界，有十佛刹为尘数菩萨来意于此，充满十方，作如是言。下面就是作证了，证明了啊。同时啊，又有靠佛的神通伟力的应现的缘故啊，十方都各有一万佛刹为尘数世界啊，那么有十佛刹为尘数菩萨那么多，来到娑婆世界桃李天宫啊，来到这个世界，所以叫做来遇于此，此指当时说法的桃李天宫，充满十方，满满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啊，作如是言，这些菩萨 来到法会菩萨说法的地方面前，说了下面的这个作证的话：善哉善哉，佛子，善说此法。这是十方菩萨现前呢，赞叹法会菩萨为他作证啊，赞叹法会菩萨善能演说十住法，所以一再赞叹善哉。啊，佛子，这是十方菩萨尊称法会菩萨啊，你很会说法，善说此法，此法就指十住法，你对十住法说得非常好啊啊。我等诸人同名法会，来证明的菩萨也是一样的名字，都是叫做法会菩萨，同名，跟这个说法的法会菩萨同名。所从来国同名法缘，那么我们十方世界来的国土啊，也是一样的，叫做法缘。彼土如来皆名妙法，我们每一个佛国的佛叫做妙法佛，同名，都叫做妙法。我等佛说一说十住，说我们的佛的世界，我们的佛那边也是在说十住法。众会见书闻句义理，悉亦如是，无有增减。十方来的法会菩萨对于我们这里的法会菩萨说，我们各地方所说的十住位啊，大众聚会的情况跟你这里一样，所有菩萨的眷属也是跟你这里一样，而说的十住法的文字记忆这个文记也是一样，里面所说的意义所含的道理也是一样，细也如是，通通都相同，无有增减，比你这边说的没有增加一丝毫，比你这边说的没有减少一丝毫，所以叫做无有增减。佛子，我等成佛神力来入此会，为汝作证。那么十方菩萨来对法会菩萨说，哎，佛子，我这些法会菩萨都从十方世界承蒙佛的神通伟力的缘故啊，来到你们这个娑婆世界啊，为你这个汝啊，你指法会菩萨，我们这个世界的法会菩萨啊，说这个十住法的菩萨为他作证，证明说的相同啊。如以此会，十方所有一切世界悉亦如是，就像我们这里的法会，那么尽十方遍法界，十方世界情况也是完全相同，亦复如是。这是十方世界的菩萨都来证明啊。这一段文呢，只能顺着文字消文啊，不能细讲。假如要研究华严，您想要对于这段文的深入研究啊，请自己去查清凉果寺的华严大疏这一段文的注解，疏钞里面的注解可以做参考啊。那么为什么用这种说法呢？因为这些文字目标是在证明啊，证明前面啊，这个法会菩萨所说的十住的道理如此啊。那么这类的证明的文字啊，如果要以表法的道理来讲，很多。假如都讲出来的话，恐怕各位多数都是初学啊，那么对于教理不是能够深入。比较很不容易体会，所以只能顺着文字啊做消文，不细讲。假如自己要研究啊，实际上这一类的文字华严里面每一段文说圆满都是如此的啊，后边的实行未说完的证明也是这一种的文字，乃至后边十回向每一会说完情况都是相同的，这类的相同文字很多很多啊。不过如果你要了解这一段文，单看这一段的注解是不够的，因为有的是前面已经讲过的，这边就没有讲了，有的是留到后边才讲的，所以这个十住品里面的注解啊，清凉国师的大疏啊，往往只到后边十地品， 因为有很多跟后边十地瓶相同的地方。那么他为了要顺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呢，喜欢简略啊，因为中国人喜欢简略，你说的太重复太多了，恐怕一般学人呢、不能接受，所以找这个最重要的地方来细说，其他就可以简略或者是指明啊。所以十住品里面的注解啊，有很多地方他都指到后边十地品，因为重要是在十地。还有古人写注解呀，他也有他的这个原则的，就是说还是要有根据，有根据说话。因为后边的十地品啊，在印度从前有单品流通的，有十地品单品流通的，叫做十地经，十地经。因此啊，另外要是有十地经论，这个十地经论呢、是印度的菩萨解释这个十地经的。那么这个十地经论的注解正好配合华严十地品的内容来做注解，所以清凉国师注到这个十地品啊，处处都引用这个十地经论的文字。那么他就是靠这个十地经论的根据来发挥法眼的道理。那么因此这个前面的这几品并没有其他专门的注解，而十地经有十地经论可以做根据，所以十地经论里面的注解，那么清凉国师就把它拿来做根据来做解释，顺着我们中国人的习惯用中文来加以好好的解释。那么因此啊，您要了解十注往往要参考后边十地那么因此我在讲十注文字的时候啊，我很少把他这个引用的地方提出来讲，原因就是啊因为后边十地品讲得很细，假如你这边十注要搬过来讲的话，有的时候很不容易配合，而且十注本来就是粗写的按照习惯性的说法，十注叫做十节，了解的节，十节。十注的用意啊，还是在求节，注重在节那么当然它里面的行的功夫如经文所说是一定是如此的，但是它是注重在节方面，我们研究十注经文用意也是注重在节方面。那么真正要修行正入啊，那是在后边十地十地才讲到这个正入的熟证境界，那就讲得非常详细了。那么因此之故啊，十注品只是顺注经文做解释那么长文讲到这里为止，一切世界悉亦如是，就是把这个正分第六正分简单消文说完，里面的表法通通都把它略掉那么要么自己去查这个清凉大师的清凉国师的书去研究接下去第七最后一段第七份就是重诵份就是这一部十注品的最后的重诵就是把前面的长文说完了之后再用句诵重说一遍再用句诵重说一遍呢，可以使修学的人有听第二遍的机会，所以因此之故随地方风俗这文章的习惯印度都有长文之后有重诵，有这种习惯。我们中国人写文章，古代也有名，金字旁一个名，姓名的名就是这个座右铭的那个名有这个文后名。我们中国人古代写文章也有文后名，一篇文字长文写完了，后边有名，那个名都是四个字一句 大致都是四个字一句，跟印度的崇松啊差不多是相同的。所以顺着我们中国人的写文字的习惯，有宋后明，因此之故啊，顺着中文的习惯也有长文后的崇松，正是能够配合中文的文法。因此之故啊，往往长文说完之后有崇松，这个情况跟前面娴熟平不一样了。娴熟平的句诵七个字一句都是句诵啊，那个叫做孤起诵，因为前面没有长文，完全用重诵来说明的。这里的句诵啊，是前面的长文说完了，长文说完了之后用重诵重说一遍，后边的七个字一句的句诵啊，所说的道理差不多前面十注评都说过的长文的文字的啊。但是句诵里面呢，也有这个前面长文没有说到的地方，有的它就比较简略，没有的就比较详细，所以后边重诵啊也有很多道理值得我们学习研究的。所以今天只讲到这个第六振奋，也就是说十注评的长文讲完，后边的句诵重诵留下次再讲啊。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小伙伴。